弟兄姊妹，怎么住在主里面啊？就需要常与主交通。你会发现，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你可能在最恶劣、最不好的环境中，但是你非常享受。为什么？因为你是在主里面啊。好，现在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们能够，我们是站起来吗？还是怎样？在组里面噻，好，一组一组，你们能够来分享一下你们对啊第十一、十二篇的这个生命读经的享受，好不好？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来，请大家能够彼此有一些的分享。每一个人呢，尽量在一分钟以内，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讲一讲。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阿妹，好，请弟兄姊妹恢复到你这个座位，然后再转回到前面来。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生命读经》的第十一篇和第十二篇，讲到哪两处的召会？示美拿的召会，还有别加摩的召会啊。所以我，大家手上有没有拿到这一张啊？啊，那这一张呢？这个把七处召会都放在里面。当然，今天我不会讲七处，那但是呢，我还是跟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这个分享，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启示录实在是太奥妙了，这个是太棒了。你如果真读通启示录，你觉得哇，谁能写这本书呢？除了神啊，虽然他是借着约翰。好，这个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启示录是由四个大的意象来完成的、组成的。哪四个大的意象？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你第一个看见什么？我们知道这本书是讲到末后的世代，对不对呢？第一个意象是什么？啊，你要读第一章第十节的注二。啊，今天你们可能需要的，除了这张，需要把恢复本打开。啊，我们读生命读经啊，也是帮助我们进入圣经的本身，所以希望你们能打开圣经。哈，第一个意象就是什么？众召会的意象，就是那个金灯台的意象。第二个意象，世界之定命的意象。第三个意象，大巴比伦的意象。第四个意象，啊，新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启示录就是四个大的意象的组成。但是我要很强调，我们第一个放在启示录的意象，也就是最重要的意象是什么？众召会。这个世代要结束，弟兄姊妹，是不是啊？但是在神眼中，这个世代的结束里最重要的是什么？神到底在这个世代要做什么？要产生什么？要产生众召会，来做他地上的金灯台，成为他的见证。这样的能清楚了吗？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姊妹，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常常为台岛乡镇祷告。我们也常常为欧洲、为非洲那些缺少主恢复见证的地方祷告，因为主的心意，在他回来之前，他要建立起许多的金灯台、众召会，这是主在地上所做，他所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什么？召会。不管召会的光景如何，召会都是主所爱的。好。好，第二个意象是什么？世界之定命的意象，它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借着前四匹的马，要带进给我们看见，主要借着各样的环境，战争、饥荒、死亡，目的为着什么？福音。福音是为着什么？不仅是为着人的得救，更是为着第一个意象，要产生主的金灯台。所以福音需要国度的福音，需要怎样传遍居人之地， 对万民做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在那地方的召会。好，那当然第二个定命就是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有一天，你所爱的世界都要被什么？都要被神审判。那就是从什么七号，对不对？好，不，七印、七号、七晚。好，然后呢，那个世界的审判最终的最大的终极完成的审判是什么？就是第三个意象，大巴比伦的意象。那个世界的终极完成在大巴比伦，有物质的一面，有宗教的一面，都要怎样？被审判掉。当这个世界消极的事物完全被审判的时候，最后什么出现了？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个金灯台的终极完成。你看这个新耶路撒冷像不像一个灯台啊？是不是呢？现在还有什么？还有许多一个一个各地方的金灯台，将来我们都要成为那一个极大城的金灯台，新耶路撒冷。所以呢，我要再说，召会是关键的意象。求主今天加强我们的灵，叫我们看见主如何来照顾他的召会。好，那我这个的分法哈，弟兄姊妹，我把这个启示录二三章七个召会的段落用这样的分法，主要是根据于什么呢？李弟兄在活力牌里的信息。我们先读这上面有两处的经节，启示录一章十三节，来一起读。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约翰转过身来看见七个金灯台，他也看见一位谁？人子。你要把它圈起来。他这位基督乃是什么？人子。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干什么呢？他来照顾，他来牧养他的召会，使他的召会能成为他在地上的金灯台，来做主的见证。但是在这里，主怎么照顾他的召会？他这里第一强调他是什么？人子，有人性的一面。这就是我们在表格，你看那个表格有人性的顾惜。这一位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是谁呢？是人子。但他呢，他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这个是祭司袍。他作为大祭司照顾他的召会，但是他的胸间竖着什么？金，金表征什么？神性。胸表征什么？那个爱。他在他神性的爱里来怎样？来牧养喂养他的召会。所以他这里有神性的喂养，这主要是根据这一节。这样能清楚了吗？好，然后呢，这个第二处的经节，来启示录一章十六节上二十节下，来我们一起读。
他右手拿着七星，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
好，那今天这位主作为人子，胸间竖着金带，他在人性里顾惜，他在神性里喂养，他是借着什么来顾惜喂养他的召会呢？借着手中的七星，这个七星就是什么？七个召会的使者。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啊每一封书信，从启示录二章开始，他这个书信不是直接写给那个召会，那个书信请听，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召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在士美拿召会的使者。主是借着他手中的七星，召会的使者，把他的顾惜，把他的喂养带到召会中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宝贝啊，一年七次特会的信息啊，这是主借着他手中的七星，那一些众召会中的使者，来把他的顾惜，来把他的喂养 供应给他的教会。你在想，如果没有这些信息，教会从哪里得供应啊？对不对？教会你自己来做做看呢，不容易啊。但是我们每周啊都有这样新鲜的供应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宝贝啊，马上就有弟兄几条，还有郭桑杰道言被讲特会，对不对呢？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抓机会啊，这都是我们得着主借着他召会的使者在那里顾惜喂养我们的路。这样能不能清楚了？好，那我再读一段，我就开始真正进入这个我们的今天的主题。那在人性的顾惜和神性的喂养上，李弟兄在活力牌这本书第十一篇，他就讲到说，启示录二至三章启示基督对灯台的照顾，一面他修剪教会的灯芯，剪掉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中所提的一切错误、短处、失败和缺点。所以主怎么顾惜我们呢？他在那里修剪我们所有的短处和缺点。所以那个教会的败落有许多不好的光景，借着怎么样他的修剪，这是他对我们最好的顾惜。然后呢，他说基督在人性里做了最好的修剪工作来顾惜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听主的话，执事的说话，我们蒙光照，暴露我们里面的光景，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这是主对我们的顾惜。当一个灯芯在那里发烧焦了，发冒烟了，你想这个教会舒服吗？对不对？但是这个灯芯被修剪了，那个烧焦的部分被除去了，正常的发光，你在教会生活你会觉得怎么样？哇，教会生活真好。这是主对我们的顾惜。然后他另外一面，在这七封书信里，每一封书信都看见基督的喂养。他就举例，特别是什么？他在那里对得胜者的应许，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主的应许，其实今天不仅是得胜者才能吃，你要成为得胜者，就需要天天在神的召会乐园中吃什么？生命树的果子。这是主借着他的应许来带给我们的喂养。这样清楚了吗？所以李弟兄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帮我们看见基督借着修剪我们，他带来人性的顾惜，借着应许得胜者要享受什么，来给我们有神性的喂养。那但是我在这里呢继续加了两个点来大家看一下，人性的顾惜下面还加了一项，就是肯定教会的德性德行。这是指什么说的呢？所以你看每一封书信你都可以找得出一个东西，就是教会主啊一开头的时候一定会讲这个教会有多好，不管这个教会哈有堕落到什么情形，他说你还是有好的一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弟兄姊妹要顾惜人啊，不要一开头就说你怎么这样你懂吗？对不对？有我们照顾孩子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直接责备下去，孩子都会受伤。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珍赏，懂得去怎样肯定。这种肯定其实是对人最好的什么？最好的顾惜。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我把这两项合起来，还有就是责备教会的堕落，就是主对教会的修剪，这就是主人性的顾惜。再来神性的喂养，除了他对得胜者的呼召和应许，在每一封书信的一开头，主一定启示他对那个教会独特的一面。对于以弗所教会，他启示他是什么？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这证明教会的光景是怎样正常的，所以他是那位大祭司，不断的行走在教会中来供应众教会， 对不对呢？可是到了示美拿的召会，他就启示他是那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死过又活的。因为对于受苦的召会，被逼迫的召会，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位复活的主，是不是这样呢？对于别加摩的召会，他启示他是那有两刃利剑的，因为召会跑到世界里去跟世界联合了，所以召会需要什么？需要这一位基督，他有两刃的利剑，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你有没有看见呢？所以在每一封的书信里，他都启示什么？他那独特的琐事，来喂养教会，来供应教会的需要。好，所以呢，你基本上看每一段呢，我都把它分到这四个点里面。有两个点就是讲到肯定教会的德性，这个还有责备教会的堕落修剪，来作为什么？他人性的顾惜。然后呢，他也启示他的自己来应付召会的光景，并对得胜者的呼召和应许来喂养他的召会。这样能清楚了吗？好，再来。好，这个我就一次把它讲完好了。好，这个你会发现啊，这个我故意在中间别加摩的召会下面弄了这个两条横线，你知道为什么？哎，这七个召会有两种分法，一种你看圣经中的七有六加一，是不是？你看在神创造之后六天创造，然后一天安息，所以在神的旧造中七是六加一，但是在神的新造召会中它是什么？三加上四，三是指谁？三一神。四呢指我们这些受造的人，三一神加到受造的人里面来完成他在地上的经纶。这样清楚了吗？那你怎么看我们这样分不是没有道理的。好，那特别呢前面的三处，当他讲到你弟兄姊妹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当他讲到那个呼召得胜者的时候，他说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对不对？在二章讲示美拿的召会，然后他就说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他到了这个别加摩的召会，他也是先讲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他说得胜的，然后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可是从第四处召会推亚推拉的召会，他是先讲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然后最后才讲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你就从这种的发表中你就知道，前面三处召会是一组，后面四处召会是一组。这样清楚了吗？而且弟兄姊妹，前面三处召会现在存在了吗？都已经过去了。但是从别加摩的召不是推亚推拉的召会，撒迪的召会，菲拉铁菲所预表的恢复的召会，老底家的召会，这都会存留到什么？主的回来。所以你看这个这些的经节里面，等到你下个周你就会看见每一处的召会都提到主说我要回来，我必快来。因为这四处的召会都会一直存留在地上直到主的回来。这样能清楚了吗？你不觉得很赞叹吗？圣经真的写得太有逻辑了，它分得太好了啊！哎呀，我真的是没时间，但是我这张表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缺，你们自己写啊。就是我在这个开头的最前面哈、啊，除了讲到这个召会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代表什么，最好前面写一行，就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等一下我们要进入这七处召会，你要看见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的注解，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哈。第一节的注解， 二三章七封书信所记的，乃是当时七个教会真实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进入这七处教会，虽然这前三处已经过去了，但是你要相信当时候的教会的光景怎样，今天我们的光景会不会是这样呢？也是一样啊。你相不相信到了世代的末了，敌基督开始逼迫教会，我们也会经历示美拿所经历的，是不是这样呢？难道教会没有别加摩的光景吗？所以我们不要读到这是历史上的事，这可能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要把每一处教会的光景应用在我们身上。第二，他接下来说，这本书既是一本表号的书，带有预言的性质，这七个教会的光景也就是表号，预言性的表征教会在七个时期的进展。所以它是七个时期，有哪七个时期呢？所以就是注解都下面接下来都写了。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把那个七个时期，比如说第一个以弗所教会是使徒时代，到了他第一世纪末；第二示美拿教会从第一世纪末到第四世世纪初，罗马帝国康斯坦丁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为止；然后呢，别加摩就是从第四世纪初一直到第六世纪，哈，这个后期教皇制度建立起来，就把这个时间列出来。所以一面七处教会是讲到七个我们今天真实的光景，另一面它也是一个预言，讲到教会怎么样历史的什么进展。这样能清楚了吗？好了，剩下十分钟。启示录实在是太 wonderful 了，这个实在是太棒，你去深入你会发现太享受了哈。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示美，你就看到这张表，示美拿的教会。示美拿表征什么？它这个示美拿是什么意思？末要，末要表征什么？受苦的教会。这样清楚了吗？所以希望你们能记起来，每一个名字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和属灵的表征。所以示美拿它就是什么？末要，末要的意思就是指着表征受苦的教会。然后呢，主一开头怎么说呢？他就在二章的九节，他就讲到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是什么？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所以在这里他说知道你的患难，李弟兄说患难是生命的试验，试验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患难中我们还能够成为富足的一般人。其实许多的患难叫我们生命更成熟更长大。我们外面是贫穷的，但其实我们是怎样？富足的。反而我们太顺利，你会发现你对主的经历很少，反而有的时候主在我们环境中给我们一些的为难，我们就愿意靠他。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外面可能被剥夺了，但他里面是什么？富足的，他愿有可以给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遇见事情不要抱怨，因为那是你经历生命最好的时候。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就能够成为富足的供应别人。然后他责备教会的堕落，其实有两处教会，就是示美拿跟腓拉铁菲，所以我这里是打括号，主并没有责备。好，那所以我打括号，你可以在那个责备后面，他这里是给他们的鼓励。所以主怎么鼓励这个教会呢？因为示美拿的教会要因着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就是从宗教来的毁谤而带来政治的逼迫，罗马的帝国的逼迫。这样能不能清楚啊？所以主啊就在十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要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几天，但是你务要怎样？至死忠心。你会有患难， 十天，十在圣经中是什么一个完整的数字，教会在这个地上要有完整的受到患难啊。所以那时候他们的统计，这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有十次的大逼迫。在这个之后呢，这个撒旦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但是主鼓励他们要怎样，至死忠心。好，那这是他的顾惜，他肯定他们是富足的，鼓励他们要至死忠心。但是主怎么喂养他们呢？他就启示八节说，他是那首先的，是末后的。这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是他，末后是他，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他，是永远存在的。他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你所受的患难有一天会过去的，那个不是永远的。但谁是永远的？这位主，他是首先的，是什么？末后的。而且他是头，他也是尾，一切都在他的管制之下。主量给你的刚刚好，所以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还是什么？死过又活的。在患难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复活的，死过又活的那一位哈。你看这是不是主的供应呢？他的喂养，因为死亡不能拘禁复活的生命。然后他就呼召这一班的得胜，如果你至死忠信，我就要赐给你什么？生命的冠冕。这就是保罗所说那个杰出的复活，这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呢，就是在第十一节的下半，得胜的绝不要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证明有两次的什么？有两次的死。第一次是我们肉身的死，每一个人都会死，但第二次的死是指什么？那些死了的人，他们的魂要被丢到哪里？要丢到火湖里。但这里不是说你绝不会受第二次的死，而是说你不会受第二次死的什么害。意思是指什么？得胜，没有得胜的信徒，我们知道到主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丢在黑暗里。有一处圣经说，我们要像如同从火中什么所经过的淹过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是丢在火湖里，你不会，你永远得救了，但是你会受他的害。意思是什么？你会借着那个火而受对付，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但得胜者他就不会再有份于火湖的害，他们就要来享受主的快乐，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为什么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今世的生活？特别当患难来了，许多人就离弃了这位主，但是不要忘记，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死过又活的，他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叫我们能至死忠信，我们就能在积极的一面得着生命的冠冕，消极的一面因着我们的得胜，我们就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好，现在我们来看别加摩的召会。别加摩的意思是什么？联合并什么坚固的高塔。它所表征的是什么？与世联姻的召会。这就是第四世纪初康斯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之后，一直到第六世纪教皇制度的建立之前，整个召会因着与世界的联合。撒旦很厉害，他发现越逼迫基督徒，基督徒越繁增。嘿，这非常特别。所以基督徒不怕苦难，但是感谢赞美主，他就用一招，我们大家都死光光，就是什么？欢迎你的路，世界的道路。因着与世界的联合，就像马太十三章说，这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却长出了一棵什么大树，树上栖息着什么各样的飞鸟。飞鸟是指着谁？撒旦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求大，我们不走世界欢迎我们的路。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借着世界的路好让吸引别人，但是小心，你可以做得很大，但是却有许多飞鸟栖息在上面。我们要走生命的路。 所以他说，但是主还是怎么样肯定他，你持守着我的名，没有否认我的信仰。特别他提到一个人是谁呢？安提帕。这个人呢，他至死忠信，他对这一个与世界联合的教会做了相反的见证。很多人都说啊，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怎么这样呢？啊，都不跟我们到那里，不跟我们到哪里，不跟我们做这个，不跟我们做那个。啊，有时候我们也很受试诱啊。但弟兄姊妹，感谢主，求主叫我们至死忠信，对这一个世界说不啊。然后呢，因着教会与世界的联合，结果就有撒旦座位之处。然后呢，因着撒旦进来了，教会就有带进什么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党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就是叫人去拜什么，去拜偶像。有一些地方啊，他就鼓励你，你要赚大钱吗？你要跟主大大张口，主就给你充满。就他就真的赚大钱了。等到他真的赚大钱，他哪有时间敬拜主？这就是拜偶像的教训。然后呢，尼哥拉党啊，你们这些小弟兄小姊妹不用进功用了，对不对呢？这就抹煞基督身体的功用，这就是世界的召会。好，那主怎么喂养他呢？主启示他自己是那有两刃利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如两刃的利剑。天天早上要不要晨兴啊？早上不晨兴，你就会发现你今天的生活跟世界就连在一起。每天的晨兴帮助我们，让神两刃利剑的话将我们分别出来。最后主赐给得胜者隐藏的玛拿。弟兄姊妹，要过隐藏的生活。我刚刚很喜乐听到有一位姊妹申言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开始操练，每天早上有十分钟在主面前，虽然会被很多事情打岔，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有隐藏的一份，它不是公开的，是只有你跟主的，那个是我们能够胜过世界最好的路。你若没有隐藏的生活，当然不要早，只有早上，我们下午晚上也应该再找出十分钟好好享受隐藏的玛纳，我们就会被变化成为一块白石。白的意思就是被神称义，蒙神称许。石头就是被变化，你会发现你的脾气被变化了，你的性格被变化了，我们就能过一个活神的生活。石头也就是为着建造。最后你上面写着什么？心灵，只有你知道，只有你认识。为什么？那个是你的经历。我们若没有这样隐藏的生活，享受隐藏的玛纳，没有天天来被主变化，你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啊，林承恩啊，几十年了还是一样，我们都认识你，你每一次聚会讲的经历我都可以背了。盼望我们真的常常天天因着享受的玛纳，我们对主有新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只有你知道。愿我们主得着我们，好不好啊？那盼望弟兄姊妹，后面弟兄们不管怎么分享哈，那你能够有这样的纲要，你就可以把这个七处的召会做一个合适的整理，也记起来，好不好？我们两有点祷告。